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31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预算迎接挑战，中国官媒促增核武威慑。
虽然环球时报或者是 Global Times 它可能是代表这个比较激进的看法，可是哈，有时候我们这个也特别需要小心关注它的那个这些言论。因为其实习近平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个两会期间他有特别提到要这个强化就是高水平的威慑力量，这个联合作战体系。
在中共六四天安门暴力镇压和平民主运动32周年前夕，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周杰荣，听他谈研究六四事件的心得和面对的问题。
六四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杠杆情绪，我非常好奇，我的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也非常好奇。
世委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判处世委会主席包弟无期徒刑。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三世关于总统2022财政年度预算的声明称，白宫上星期五，也就是5月28号向国会提交了总统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拨款7529亿美元，其中7150亿美元用于国防部。声明指出，美国军方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巨大挑战，还面临着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等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面对来自美国的严重战略威胁，敦促中国增加核武器的数量，特别是其对洲际潜射弹道导弹的海基核威慑力量，以阻止美军的潜在军事行动。有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听听他的观察和看法。
舒孝煌博士，五角大楼的声明说，2022年国防预算提交的文件反映了拜登总统为结束永远的战争，为未来的军事和国家安全优势投资尖端能力，重振美国无与伦比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的重中之重。那么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计划增加针对中国的威慑开支，提高美国核武器的现代化程度和未来的战争能力。您的观察？
美国这个新的这个国防预算7530亿，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军费或战费，那实际用在国防部的部分是7150亿美元，至少我们目前看到资料是这样。那之后还会有讨价还价，那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那这个其实延续2021年那个川普时代最后这次的这个 NDAA 就是国防授权法案的那个太平洋威慑计划，那它预计是7年那、这个授权给印太司令部大概200多亿美元，就是强化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作战这个相关的部署，那一些支援它的作战的设施、基地设施等等。其实美国这多年来一直在强调 Pivot to Asia， 就是亚太太平衡或者是转向亚洲，但是实际上军事力量上面没有实际上面的变化。那相较于越战时代，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一直到菲律宾都有基地，其实美国现在的基地，因为菲律宾已经没有，只剩下一个基地合作的协议，那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存在是比以前要少一些。那特别是在南海这边的资源是比较不足，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最早的这个太平洋贺主倡议是那个参议员麦坎要求的，那这个后来当时是没有做到，可是后来2019年这个国会又要求印太司令部实际上提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等于是国会然后这印太司令部跟这个五角大厦三方面合作的结果，就是强化这个太平洋地区的相关的这些支持。那这些包括就是基地设施的分散，然后部分基地设施的防御能力的强化，像包括 这个弹道飞弹的防御系统等等，像例如说关岛这边那个部署这个陆基的这个神盾系统，那这样他就不需要派一艘这个神盾驱逐舰去保护关岛地区。然后其他像包括一些跟盟国的合作，然后先进的武器的这个部分这个采购，那这个刚刚您这边也特别提到，就是这个要采购先进武器，那其实这个很多是跟这个各军种他们最近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他们有关这个他们的部队的能力的提升跟那个未来的部队规模的计划，就是应对未来的这个亚太地区的威胁。当然不止亚太了，还有包括这可能是俄罗斯那个或者在欧洲地区那相形之下可能他们这个目光比较没有那么远一些。那其他就是像包括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加上陆战队，那都有新的这个部队这个规模计划。像例如说这个陆战队他这个要大幅的这个裁减他的这个陆上武力，那个强化他的那个制海能力跟海军搭配。因为美国海军在这个去年年底跟今年初提出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全领域海上力量，结合这个海军、陆战队跟这个 Coast Guard， 就是那个海岸巡防队。简单来说，海军是负责制海，那陆战队呢负责以陆制海的任务，那海巡呢负责这个海上的灰区冲突这个任务。然后那个陆军呢这个提出多领域作战，就是这个强化他的这个远程的武力投射能力。那空军呢也在做这个兵力规划，他这个包括他现在要做机队的简并，然后发展新的这个轰炸机，然后他新这个下一代的战机目前已经在试飞中他要把他的机队再进一步简化，那应对这个未来的俄罗斯跟中国的可能的这种空中威胁。这些当然都需要资金了，就是这些都会体现在这个2022这个 NDAA 里面，就是像他们这些这个新式武器的强化。那其他还包括像这个极超音速武器那个核武的现代化等等那这个其实都是这个未来这个2022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主轴。
那么国防预算计划呢，明确增加对抗中国扩军的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以遏制中国。那么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面对来自美国的严重战略威胁，敦促中国增加核武器的数量，特别是其对洲际潜射弹道导弹的海基核威慑的力量，那么以阻止美军的潜在的军事行动。对这个说法您的看法？
是，那他这个当然虽然环球时报或者是 Global Times 他可能是代表这个比较激进的看法，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也特别需要小心关注他的那个在这些言论。因为其实习近平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个两会期间他有特别提到，就是他对这个解放军跟武警发言的时候，他提到两点就是要这个强化就是高水平的威慑力量跟这个联合作战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那联合作战体系他们已经在发展一段时间了，那高水平威慑力量这个地方这个大家琢磨不是那么多那最近其实这种讨论也不是那么多。可是其实从这几年的观察其实那个中共他的这个武力的这种这个投射能力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强化中像例如说像弹道飞弹，然后像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核武铁三角就是弹道飞弹，然后这个战略轰炸机跟这个前舰那为什么要这个说所谓战略铁三角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其实核武其实在对大国来说，他们不是攻击武器，他们是一种这个战略吓阻的力量，就是我今天拥有核子武器，我的那个能够跟你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我们相互保证毁灭，或者说我能够抵抗你的力量呢，那从而呢这个吓阻你对我使用核子武力。那这个是核武的，就是这几年来这个从这个美苏这个冷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一个核武的这个战略那这个为了这个让自己的核武变得可信然后不被这个敌人摧毁跟这个击毁那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让我的核武变得它能够真正在万一要用的时候发挥作用，从而呢保障它的这个吓阻力量。所以呢我的那个弹道飞弹呢我要能够躲藏起来。那像美国是放地窖里面，那中国大陆呢除了放地窖之外呢，它还用这个跟俄罗斯一样用铁运的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战略轰炸机，第三个是战略潜舰。那中国除了这个战略飞弹它其实还努力的让它的射程，像现在东风41还有比较老力的东风5A大概能够打到这个美国大陆，可能这个美国西岸东岸能不能够到我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有些数据是说可以，有些数据说不行。那其他的部分呢，相较于美俄两国它还是比较弱的。像那个战略轰炸机呢，它根本 还是那个以前的轰六，大家定顶多就是飞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边缘这个位置，那它其实发挥不了它战略核武力量。所以中共他们自己的那个去年公布的这个国防报告说，那个新时代的中国国防里面，它并没有把这个空军的核武力量纳在里面，所以它的战略铁三角只有两角而已，就是这个飞弹跟这个潜舰。那目前潜舰呢，根据美国的计算，潜舰它大概70几艘，其中战略潜舰总共只有8艘而已，就是所谓的动九四。那它动九四还是这种攻击潜舰改装的，所以它相较于美俄两国的专门为这个弹道飞弹潜舰发展的这种，像这个美国的 SSBN 这个俄亥俄级，或者是最新的这个未来的跟那个哥伦比亚级，或者像俄罗斯一些新的像那个北风之神等等，这些大概6000吨到18000吨以上，甚至更大一点专用的这种弹道飞弹潜舰哦，那中共的这个潜舰的武力相形之下也是弱小很多。而且呢，中国大陆有一个先天的弱势，就是它的这个海域哈，那像那个俄罗斯跟美国一样，它出海呢，它就面对大洋。那中国不是哦，它的这个整个从这个渤海湾、黄海、东海到台湾海峡，到这个巴塞海峡这边哦，整个几乎是第一岛链哦，被这个美国的盟国给看制住了。那只有在南海这边呢，它这个从三亚湾出来之后呢，才能够进入深海，因为整个这个中国大陆边缘都是这种大陆棚，都是那种平均深度两百公尺左右的浅海，那很不适合潜舰这个作战哦。那只有在这个南海这边呢，三亚湾出来之后呢，没有多久就会进入这数千公尺深的深海。然后南海呢有3个航道，这是最近这个西方那个前一阵子这个西方国家有发现的，就是它可以从3个航道里面进入大洋。那你如果进入大洋之后呢，它就能够，它虽然弹道飞弹潜射弹道飞弹的那个射程可能没有那么长，可是进入大洋之后呢，它就可以比较接近美国本土来发射那个弹道飞弹。所以在南海这边呢，这个竞争哦，其实大家看到很多是自由航行圈，然后这个主权伸索，然后这个交通线的问题，其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战略飞弹潜舰攻与防哈，就是这个中共它怎么样子这个进入这个南海之后呢，潜入那个大洋，然后它的航道是怎样？那美军呢为什么长期有驱逐舰，然后派遣这个像这个 P8 或者是 P3 这些反潜巡逻机在南海这边巡弋，然后呢甚至还有海洋调查船在南海巡弋？那其中目的之一呢，就是在调查它的这个潜舰的航道。那如果说你这个一方面呢，它努力的发展这个新一代的潜舰，那当然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可能突破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目前看不太出来它有新的潜舰的这个建造计划，可能也许5年10年，就是它现在的潜舰还是只是这种动九四的改良型，全新的战略飞弹潜舰目前暂时还看不到，可能技术上面有一些困难。那加上这个南海这边的这个航道的这个部分呢，那这边可能就是未来的这边竞争的重中之重。那所以它如果说要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像习近平自己讲的这个威慑力量哈，因为它你现在好凭一般的传统武力呢，也许号称也许可以跟美军能够相抗衡，那可是呢你的战略威慑力量呢，可能这个跟这个美国比起来呢，是还弱非常多哈。那美国近期这个像一些国际冲突里面呢，它有些国家它可能就说打就打了，像伊拉克或者什么，那伊朗呢或者是那个北韩呢，它却投鼠忌器，那多多少少原因是因为它拥有一些核武，纵使它可能不可信，那这个自古且这些人呢也给了这个中国大陆一些非常深的这个教训哦，就是你的核武的这个水准哦，这个可能多少要提升，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这个武力发展呢可能必须要特别关注的一点。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您简单的几句话说一下。刚才您提到这个不对称战略，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报道说呢，我们知道中国最可怕的噩梦就是用核武器武装台湾，那么台湾呢据报道说正在寻求核武器来稳定其防御姿态，这个问题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政策是这个不发展，现在连这个核电厂都不用，我觉得发展核武应该可能性是很低很低的，因为其实很早的这个能量过去就已经消失了嘛，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核设施啊，这些核燃料什么也都在这个美国的监控之下，那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应该是不太具备的啦。对，但是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核武力量上面，那这个台湾这边因为一直遭遇这个中国大陆的威胁嘛，所以在这个台湾倒是一直在强化自己的传统这个打击能力，就是远程的打击能力，那这个跟过去的这个战略的确是有一些这个变化，但它这个使用的是传统弹头，就是比较远程，然后同样能够打击到中国大陆，那然后呢甚至就是这个海上这个远程的这些这个高价值的目标，像刚刚提到像075突击舰或者是这个航空母舰等等哦，那让台湾真的建立像这个一个类似刺猬一样这样子一个不容易被攻破的岛屿，那这个台湾的目前的这个国防上面的优先计划。
好的，
是，谢谢。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中共政经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1989年六四暴力镇压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当局一直严禁受害者家属寻求独立调查和要求道歉赔偿，严禁媒体报道，严禁学者进行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进行的。在六四屠杀32周年到来之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了六四屠杀历史研究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作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历史学者周杰荣，谈他的研究心得和面对的问题。今天为您播出专访的第一部分。
看到你新出版的有关1989年北京发生的屠杀的新专著，可能会有中国人认真的、善意的或毫无恶意的问你：六四天安门屠杀已经过去30多年了，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或干脆不知道，你作为一个西方人、外国人，为什么要去挖掘那段令很多中国人感到痛苦的历史？你是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吗？
好，我先谈六四的重要性，它作为历史的重要性，然后我谈我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吧。六四本身1989年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候有几百万中国人用了和平的方式示威，来要求言论自由、报刊自由，要求增加透明度，要求反对腐败，要求在各个层次和政府对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包括几百万参加的全国性的一个示威运动，那个时候提高了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希望，所以这个本身它有价值来了解、分析和解释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然后这个运动它被共产党利用解放军用非常暴力的方式来扫射群众、开枪、杀人、杀无辜，来镇压这个运动在北京，这个是所谓的6月3号晚上、6月4号早晨的所谓六四北京屠杀。所以这个也本身值得学习。我觉得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来分析重要的问题，也是来分析令人感到痛苦的问题。这个本身是我的工作的任务。我的工作任务不是避免复杂的问题，我的工作任务也不是为一个政府、为一个政党服务，我的工作的任务是分析、解释和了解复杂的问题。这个因为六四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更感兴趣，我非常好奇。我的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也非常好奇，他们更要了解，因为这个事件的真相被隐瞒了，所以他本身值得学习。另外，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有时候我在中国，我最近几年去中国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最近10年我去中国或者我在加拿大、我在美国和中国人谈我的这本书，每一个中国人我跟他说我要写关于六四的一本书，他们都说好，你应该写，我要鼓励你。所以我是所有的中国人跟我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这本书，所以他们是鼓励我写。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写这本书，中国人的自由被限制了，这个历史的事件那么敏感，所以在中国写太危险，所以只能有外国人写。所以不是外国人要污蔑或者要骚扰中国，这个是只能有我安全，我没事，我可以在加拿大享受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所以这个是我研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么面向中国受众的德国之声中文网 Deutsche Welle，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知名中国问题观察家和评论家，曾经在这个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说，当今中国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其中包括不愿意回忆过去某些令他们感到痛苦的历史事件的自由。那么作为外国人，应当尊重中国人的这种自由，不应当用过去的历史来对中国人进行强迫或骚扰。我不想让你批评那位先生，但是我想问您，觉着那位先生的论点，这种论点顺便说一句，也是在很多人当中都是常见的，你觉得这位先生的论点是有道理，还是耍流氓，或者可以说是天真无邪的令人惊讶或是惊喜？
这个人他的观点我很难接受，我可以接受如果有人不想回忆那段历史，不想回忆六四，不想可以不买我的书，可以不看我的书啊、我也能很难同情，我也有时候不想谈，因为这个历史太痛苦了。我自己得了皮带性的创伤，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因为我很深刻的来研究被杀的受害者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太痛苦，有时候不能写，有时候不能研究，就因为太痛苦，所以我有替代性的创伤 ，vicarious trauma。因为我研究的那么多年，是我有替代性的，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也有时候起床觉得很不高兴，不想工作，不想写，因为这个太痛苦，所以我可以同情，但是。我为什么非要写？我为什么非要研究？就是为了尊敬那些受害者的命，他们的我是为了记忆受害人和幸存者的故事。如果我们要完全忘记被杀的人、被杀的无辜，如果完全忘记他们，这个痛苦会更严重，会更大。所以这个德国人的他的观点，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跟自由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这个不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或者恰恰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要记忆六四北京屠杀，这个就是很不安全的行为，如果你要公开说，你要公开研究，在中国这个很危险，因为共产党还在，他还会用暴力的方式处理你，他会抓你，他会请你喝茶，所以这个不是中国人有自由忘记，这个是中国人没有自由回忆，当时的恐怖还会延续到今天，所以如果你不想回忆，我会尊敬你，但是我也会理解你为什么没有能力安全的回忆那段非常敏感的历史，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的个人安全的一个问题，不是避免痛苦的历史的一个问题。
好，您在你的书中写到，六四屠杀事件既不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人，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们动不动就要引用黑格尔，我不知道黑格尔所谓的存在即合理是在什么上下文当中说的啊？反正是提到六四，有很多人就说啊，发生这种事儿，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有道理的。六四流血事件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如此处理北京以及成都等地的抗议事件，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比如说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大发展是必要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有必要的。那我们知道非常聪明的企业家马云就公开表达过这种观点，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者，您对这种观点有什么评论？
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这种说法就恰恰是当时邓小平的想法，也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想法，所以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经济发展，只能镇压当时的和平的示威。但是这个论点，我认为是太悲观，也太可怜的一个想法，因为你只能选择一个， 自由和经济发展，自由和稳定，它只允许你选择一个，你只能拥有一个。对不起，自由我们不给你，只能有稳定。对不起，自由不能给你，只能给你经济发展。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是很贫乏的思维。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为什么只能选择一个？抗议运动的要求是言论自由，是增加透明度，是反对腐败，这些都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导致什么动乱。所以这个为什么不能都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你要镇压和平的示威，如果你能同意邓小平和今天的习近平的这个道理，为了保护稳定，只能处理这个，只能镇压这个运动，我自己不同意。但是如果你同意，为什么要动用军队？为什么要利用解放军开枪，用坦克扫射无辜？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我可以想象十几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或者更不致命的解决方式。所以马云的这个观点，邓小平的做法，到今天习近平的赞成邓小平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太过分。为什么要用解放军？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等学生自己离开，自然的，顺其自然，他们会离开。你可以用警察，你可以用不致命的方式，你可以不那么着急的用点耐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非要用解放军，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所以只能到现在隐瞒真相，这个是隐瞒真相，这个是掩盖真相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用解放军是太过分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那么您认为六四屠杀事件既不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我可以相信您这么说是真诚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六四流血事件虽然是个悲剧，但是镇压是必要的，否则会导致更多的惨剧或更多的不幸，对中国不好，对中国人民不好。啊，我也可以相信有人这么说，啊，也可能是真诚的，很可能是真诚的，不是玩欺诈。那么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历史论说，罗生门，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您要怎么说？
我的回答是，这种观点，这种为了大家的幸福只能杀几千人、几千无辜，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回答有点相似。我也会说六四导致了什么，六四的屠杀、六四的镇压、六四后的延续到今天的镇压，它导致了什么？它导致了很多悲剧，它导致了很多不幸的事情。你去问一个西藏人，你去问一个新疆人，一个维吾尔族在集中营的维吾尔族，这个就是共产党没有增加透明度，没有解决否则恶化了腐败的这个现象，没有言论自由，也恶化了大汉主义。你去问维权律师，你去问刘晓波，这个就都这些悲剧都是六四导致的悲剧。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开枪，没有解放军，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开枪了以后导致了很多让很多中国人不高兴的结果，这个是事实，只能看发生的事实。
好，那么您在您出版的这个新书《六四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和北京屠杀》中，声明并强调社会大众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 agency， 但是也是有人可以说，是的，中国的社会大众跟所有的国家的社会大众一样，都是爱好自由，而且也一直在尽力守护和拓展自由。但是历史发展的轨迹却显示，当今中国越来越不自由了。中国中共政权碾压新闻自由，碾压人权律师，碾压国产毒疫苗毒奶粉受害者，碾压宗教信仰者，碾压农民工子弟学校， 碾压吐蕃人、西藏人，碾压维吾尔族人，碾压香港，现在正在摆开架势准备碾压台湾，而且好似不可阻挡。那么您说的社会大众的能动性，有人就说这可能显然是梦想，虽然是美好的梦想，请问您要怎么样反驳这种中国前途悲观论？我不是要您放弃教书转而从政发表政治演说，而是想问您，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社会历史的学者，您是否认为在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走向自由的反面？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社会大众的能动性有什么问题，或者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提到了那么多例子，中国人的能动性被限制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被限制了，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能动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能动性和一个另外的一个历史理论所谓的 contingency 或者偶然性是分不开的，所以有能动性，这个是一个人怎样能影响历史，偶然性是偶然的事情，很难预料的偶然的事实也能影响历史，比如说64的时候赵紫阳要出国去朝鲜，这个原来他不知道他不在北京会影响民运的处理，结果是他不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没有继续按照赵紫阳的要做的做法来处理学生运动，而是按照李鹏和邓小平要，所以这个是历史的偶然性，但是你能动性，当时的能动性，比如说学生绝食的决定是学生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影响了民运的那个过程，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错误，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战略，但是到现在中国人还有能动性，但是你要看这个也是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很能理解中国人不想谈政治，或者不想说64，不想碰敏感话题，我非常能理解，这个也是能动性，为了保护他自己，他不愿意谈政治，他不愿意跟一个愿意用暴力的一个威权制度，他不愿意碰，这个也是能动性，但是偶然性说明习近平他想一直到他80几岁想继续当中国的领导，但是偶然性告诉我们可能明天没有一个习近平，这个是很难判断，可能明年也没有一个习近平，这个是很难判断，所以有偶然性也有能动性。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5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最近判处胡什塔尔·艾沙无期徒刑。胡什塔尔·艾沙人在新疆，他是世维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胞弟。世维会表示，中国当局的这一判决已经在当天被自由亚洲电台证实。
世维会成立于2004年4月，被认为是争取东突厥斯坦即新疆独立的主要组织。世维会曾表示，该组织不支持、不鼓励、不行使武装战争来争取东突厥斯坦独立，并敦促中国当局尊重维吾尔人的政治归属，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争端。世维会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引述世维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话说，听到这个消息真让我心碎，我弟弟是一个无辜的人。多里坤·艾沙还表示，他弟弟遭判重刑完全是代他受过，他被惩罚是因为我作为人权维护者而从事的活动和工作。多里坤·艾沙表示，这是他连续第三年收到令他心碎的坏消息。他说2019年获悉他的母亲在一个拘留营离世，2020年在一家宣传意味浓厚的报纸上看到父亲的死讯，现在在2021年又听说弟弟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 中国政府是在运用人质外交来试图让我和海外的维吾尔人晋升。胡史塔尔·艾沙199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他曾就职于一家餐厅，后来又在阿克苏的一家驾校担任教练。2017年，他因为煽动恐怖主义而被捕，并在一个拘留营中被关了两年。从那时起，他的哥哥多里坤·艾沙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胡史塔尔·艾沙的消息，直到听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世维会的新闻稿指出，中国政府持续使用报复手段来试图让那些抗议在东突厥斯坦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的人，以及那些未失踪或被关押亲人发声的人晋升。世维会指出，自从2016年中国展开所谓严打运动以来，东突厥斯坦已经有25万人被判刑。从2016年到2018年，东突厥斯坦人的入狱率几乎增长了5倍，这也比中国其他地区的入狱率高出5倍之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族人常常因定义模糊的煽动恐怖主义或煽动民族仇恨罪名而被捕入狱。世维会表示，中国的司法缺乏监督，被告的基本程序权利被剥夺，甚至常常缺乏有足够透明证据支持的具体指控，而这一切曾引起各界包括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重关切。中国政府甚至拒绝向受害者透露他们亲人的下落。世维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做法，并让中国政府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规的行为承担责任。世维会也呼吁联合国公开记录、报告并调查中国政府所犯下的罪行。世维会还对其主席多里坤·艾沙及其家人表达由衷的支持，并在中国政府针对他的家人采取报复行动的时候，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
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最近接连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令人关注的一件事是，他参与创办的湖畔大学招生被叫停，大学两字被摘掉，他本人也辞去校长职务。观察人士称，中共担心像阿里巴巴这样巨无霸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构成威胁，因此打压民企科技巨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出鞘，其导致的寒蝉效应唯有通过民主宪政体制才能消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马云将卸任商业经营学校校长职务，这是英国金融时报5月23号独家报道的标题。这是马云在2019年9月10号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正式退休后辞掉的又一个引人关注的职务。而仅仅在2018年3月湖畔大学首任校长马云还信誓旦旦地说湖畔大学要办300年。在此之前，湖畔大学官方微博账号在5月17号将湖畔大学改为湖畔创研中心。日前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学校门口一块巨大横卧石头上的金色湖畔大学中的大学二字被工人用气焊枪清除。在湖畔大学改名之前，中国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八部门5月13号下发关于规范大学学院名称登记使用的意见，针对未经批准冒用大学学院名称的乱象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并要求各相关部门在6个月内对违规使用大学学院字样的依法责令改正或予以查处。就在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之际，中国市场监管总局4月10号对阿里巴巴集团在网络零售平台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 182.28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违反反垄断法的罚款金额之大，在中国2008年8月1号施行反垄断法以来前所未有。观察人士指出，马云以及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接二连三的走麦城、被约谈、被重罚、停上市，这些被中国当局认为是所谓 有法可依的行动，显示在民企力量不断壮大，特别是在事关国家经济稳定的金融领域，当局在加大遏制民企做大的力度。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出重手治理的金融领域事关中共权力的稳定，当局不会放任其自由不被监管的发展。习近平上台后一直采取的手段就是收权，从去年开始，这一波收权就是在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业对私营企业进行限制，因为在中共看来，私人和私营企业掌握的权力和影响力永远都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因此当局要把方方面面绝对处于掌控之中。
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这个剑已经是出鞘，已经掉下来了，就是对科技公司他已经开刀了，包括马云他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吧。而且这种专制的体制呢，到最后对这种创造力的打压是必然的，是必然结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对马云的打击一方面来自比较正常的专业管理，中国监管部门根据反垄断法做出这些决定时既有合理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监管部门不可能只从经济运行、国家金融或社会公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其中一定穿插很多政治上的考虑。他说，在政治上，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巨无霸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构成威胁。
传统的共产党建立开始以来就一条铁的原则，绝不允许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一支能够在全国制造一定有影响事件的独立的力量，就是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力量存在。
此外，王金涛博士说，马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习近平的独裁发生了冲突。他说，马云并没有挑战独裁，但是以马云的影响力，如果他真的要讲一些反独裁的话，其造成的影响力要远比任志强更大。对于中共的专制者来说，由于其统治地位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当出现了像马云这样的一个人，就会评估这个人是否会成为其敌人，从而影响其执政的稳固。他说，马云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从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会喜欢共产党，会对习近平独裁构成威胁。马云等九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创办的湖畔大学，在过去五年从总共11788报名人数中招收了254名学生，录取率约占 2.15%。 严格的入学条件包括推荐人和保荐人制度、学员自身创业经历和资历等，都让这所民办学校充满了神秘感。尽管马云2017年曾说湖畔大学不是个圈子，而是一个学习场，但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侠客岛公众号却称类似湖畔大学这样的学校做的主要是资本联合的事儿，来上学的人更多的是想如何进圈子、扩人脉、找资源。另一方面，有观察人士将湖畔大学同明朝时的东林书院类比，称马云们就像东林党人一样，通过办学、培植和扩大人际网络，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做大做强，而这些与中共的绝对领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东林书院是明朝时的一个学术讲学之地，定期举行公开讲坛，议论时政，针砭朝廷太监魏忠贤。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先生和学生被政敌称作是东林党人。随着东林书院影响力越来越大，触犯到宦官的利益遭到镇压。有分析认为，东林党人的舆论影响加剧了朝廷的党派斗争，危及到朝廷的稳定和安危，催生了明末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张巡说，他不认为在中共天朝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具有当年明朝封建士大夫的意识，而且也没有士大夫的骨气。他说，企业家们办大学不过是附庸风雅、青史留名，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他们不敢也没有胆量像东林党人那样挑战当今的朝廷。
只是说呢，他们走的这个方向让这个统治集团觉得是一种他们无法接受的。你们自己做生意本身来讲，我就小心你，要可能你会离心离德，你现在居然还要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你只要任何有什么大学研究啊，那你就一定会涉及一些超过突破常规的思维，那就一定会有一些 被当局认为异端邪说的这种思想、一些言论、言语，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是绝对不许当局所允许的。
王基涛博士说，湖畔大学和东林书院不能相提并论，二者相差甚远。东林党人当时是一个跨政界、知识界，包括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组织派别，湖畔大学还远远谈不上政治派别。当局更担心的是湖畔大学和马云的集结而形成的潜在威胁。在中国当局监管审查加强的背景下，今年3月12号，蚂蚁集团 CEO 胡晓明宣布将卸任。3月17号，中国最大网购平台之一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也宣布将辞去董事长一职。字节跳动5月20号宣布，创始人张一鸣将于今年底卸任首席执行官，退居二线。今年胡晓明51岁，黄峥41岁，张一鸣仅38岁，他们还远未达到一般公认的60岁退休年龄。张琴说，这些人在仍然年富力强时纷纷卸下光环，远离聚光灯，让外界不禁担忧当局对马云、湖畔大学、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的惩罚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
这个就是一个体现，不仅企业家呢，他们嗅到了这种寒蝉哈，而且这个统治当局也是的确加强了这个方面的一些严控。你有任何的这种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这种言论，他都会采取行动，对这个寒蝉效应就有了一种升级的一种行为嘛。
王基涛博士说，一般而言，中国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并不那么敏感，只有到了有人被宰，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连带反应时，才会有一种共鸣。
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是枪打出头鸟在那个事儿，所以马云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我现在观察，同行打他的并不多，相反，就是因为共产党，就是说，或者说中国这个社会吧，其实在某种上就是不许人太出色。如果你太出色的话，即使你能风光一时，后来你的下场会很惨。
中国当局打压民企的寒蝉效应也表现在美团创始人王兴5月6号在美团旗下社交平台饭否上引用的唐代诗人张杰的《焚书坑》。这首七绝诗以夸张手法明叙暗意，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被认为意有所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尽管王兴很快就删除了这首诗，但是上海市当局还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由约谈了美团高层。5月10号的美团股价也一度重挫 9.8%。 网上有人把王兴的诗同马云外滩讲话相提并论，让人们不寒而栗，担心王兴未来是否将步马云的后尘，会受到当局的打压。王居涛说，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美团等民企之所以能够做大到行业翘楚的规模，除了企业家的创新和努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背后有各种利益集团和中共高层家族势力。他说，中国的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规模，都会涉及到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国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规模，就全是政治。你要没政治头脑啊，你早晚会栽在政治上，而且你会被栽得很惨，而且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就是你没有罪，但是怀璧其罪，因为你到了规模了，你还在政治上没有政治的觉悟，我这个打引号的觉悟啊。
王金涛说，中国只有建立民主宪政，企业家们才能够真正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曾经风光一时的湖畔大学，其核心的大学二字已不复存在，只落得个湖畔相伴。这个已志在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学堂，未来还能否存在，只能由时间来证明。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安情资显示，中国疑似下令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借着台湾目前本土疫情日趋严重，利用假讯息等手段企图扰乱民心。然而，长期观察中共对台政治作战的专家对此做出不同的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台湾确诊案例近日连连攀升，使得被各方视为防疫模范的台湾进入警戒状态。随着疫情升温，各种平台上开始出现大量与疫情相关的讯息和议题讨论。 其中包含许多对台湾官方的负面表述、虚假讯息，以及对中国疫苗成效甚至中国国家体制的肯定等。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国安单位确实在这一波疫情中掌握中国透过假讯息等方式对台湾发动认知攻击，打击政府威信的情资，启动时间约在5月12日至13日前后，那时正是华航群聚感染事件延烧的时间点。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毅近日表示，国安单位证实中国对台认知作战已经启动，目标是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降低生产动能，以及瓦解经济与松动股市。许多意见领袖认为，中共想要利用台湾疫情作为切入点，塑造台湾政府防疫不当、治国无能的舆论，企图营造民主制度无用的观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硕向美国之音解释，认知作战是一种影响力的作战方式，中国在这方面是延续性的做法，目的是让台湾民众持续不断地对台湾政府产生怀疑，逐渐不信任民主政体，造成社会内耗，最终引发民主体制的崩塌。在台湾5月中旬疫情升高之后，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密度与强度会有不同，但其延续性的做法是一致的。曾怡硕说，
在疫情期间他就必须要去发动这些，因为疫情是造成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就像过去只要有天灾人祸，那自然这谣言就会四起，那同样的疫情升高，他就会这个有关于假讯息会增多，他这时候境外敌对势力不管是在哪边，他就哪个单位，他就有他的 KPI 要去做到他的这个绩效要去做，所以用这些方式。
同样在台湾，也有专家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表示，
疫情扩散发展有其本身脉络，若是依据疫情状况要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恐怕无法神机妙算预先掌握疫情样态变化，因此若是判断北京将会趁疫开战，恐怕是过度高估中国大陆掌握与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
长期关注认知作战的自由软件工作者和公民记者林宇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目前疫情升温正是操作舆论战、心理战的绝佳时机，发动者可以利用多数人处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现况，借此进行认知作战。人们在理性下降时容易相信假讯息与相关议题的截取与炒作，然后不加思索的转发甚至加以解读，逐渐被定调洗脑。林宇苍举例说，除了散发假讯息之外，许多议题再度被提起，例如普筛、封城、方舱医院和中国疫苗等。他说，
认知作战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假消息只是认知作战的其中一环，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像是定调啊，或者是塑造性的认知啊。那塑造性的认知不一定是都是完全靠假消息，它就是把你的符号给扭曲改变，然后再来套一个帽子去东结西结，让你看起来好像其实事情并不是像你原来所认知的，而是像中国所希望你认知的那个样子。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资讯的截取、炒作跟定调。比如说要对抗这一波的疫情，我们就是要建方舱医院，我们就是要普筛，我们就是要进中国疫苗，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一套 set 学过来。
林宇苍表示，这样的做法是信息的截取、炒作与定调，而这其实是认知作战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单纯又有问题的新闻框架加以言论的审查，中国就能促成蓄意词汇含义的替代，不只是对内维稳，还能以此手法打击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据各种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一波认知作战的言论与假讯息相较于过去出现了较大比例的语音消息，语音文件比起过去假公文与修图的手法，虽然缺少视觉的实时性与真实感，却也留下了想象空间。然而专家认为，许多这类的语音文件存在中国本地口音，如果内容的说服力并未提升，其实政治作战的效果未必更好。曾怡硕表示， 境外敌对势力只要有心从事恶意的影响力作战，会用一切管道达到目的，像是近来流行的抖音和 Clubhouse 等，就是以语音方式传递，但是手法新不代表效果一定好。他说，
因为基本上台湾已经习惯至少有图有真相，然后你去看它是不是深度伪造 deepfake。 那但是你用语音的话纯粹只是声音的，那到底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这其实一开始就是我想只能算是一个尝试了。那重点还是在它的内容有没有足够去说服力去做达到它影响的效果。如果它内容还是跟之前的文字内容一样，很多之前是有很多简体字，现在是出现的是什么地方的口音或什么地方的讲话的方式，它就不是台湾在地的方式，我想跟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民众人心惶惶，也让台湾疫苗不足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而认知作战的语音消息内容也包括认同中国大陆制疫苗，以及强调台湾政府取得疫苗无力等，营造人民对疫情失控以及政府无能的恐惧意识，再祭出引进中国疫苗的解方。林宇畅说，
那语音通常比较长，大概会是在两分钟多一点的。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收到一个，他讲了三项，第一项是说什么这个因为内部斗争没有买林权那边疫苗，然后再来说这个老美宁可卖疫苗给北韩却不愿意卖疫苗给台湾，炒作反美，然后说这个指挥中心的处理有问题啊，然后再来呢，中国愿意卖疫苗给台湾，但是台湾一直丑化中国疫苗，说不安全不能用，然后中国已经卖那么多国家，难道有人死掉了吗？都死光了吗？所以没有嘛。然后接下来最后就是说政府应该要想办法进中国疫苗等等的。
林宇昌表示，如果上中国环球新闻网搜寻一圈，只要跟中国疫苗相关的新闻，大都是正面新闻，或是片面引用外媒报道，还声称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疫苗。但在同一媒体搜寻阿斯利康疫苗、莫纳德或是辉瑞疫苗，负面新闻比例就明显变多，甚至在故意加上几个施打疫苗后还是染疫的新闻。曾怡硕表示，中国用延续性的做法，有步骤地推行引进中国疫苗的认知作战。他说，
上述的调子大部分就是第一，不外乎第一个就是我们疫情管控得很好，那台湾呢只要出一点小差错，他就会把它放大，那这是一定嘛，你看他最终目的就要唱衰的话。那第二个就是在于说，他现在有从今年开始有这个疫苗，那有疫苗的采来出来之后，他说我就配合这个两岸融合，但是他是软硬两手。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在我中国这边的台湾人，我会给他之前就有，也不是现在才有，只是现在这个时机会特别凸显。
在这些认知作战的攻击下，台湾政府密集而持续的公布疫情现况已呈现事实，更特别的是有众多公民团体自愿发动不间断的事实查核与更正，提供国民验证消息的管道。长期参与公民团体事实查核作业的林宇昌说明，台湾的公民团体一直在努力澄清谣言，像是 COFAX、 MyGoPen、 事实查核中心等团体，在这段时间自动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再度不实讯息的澄清。另外还有 G0V 以及 140 等团体努力协助开发系统，或是做居住于台湾的外籍移工的翻译，让更多的疫情相关信息可以正确的传递与更正。甚至是这一波疫情最严重的万华地区，由民众发起的关怀皆友的团体都共同协助处理防疫相关讯息的传播。曾怡硕指出，台湾在对抗不实或恶意讯息方面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效法的指标，在于台湾不只是由全政府，更是由全社会共同应对这些讯息，结合公民社会拥有第三方公正的事实查核的管道与平台。而中央更是体现民主社会中信息公开透明的特点，一直密集频繁地澄清最新事实。他说，
最重要的跟官方有关的尤其是疫情，它是每天都能够去很迅速地去做澄清，因为要反制假讯息，最重要的是多元 各种不同的资讯要能够公开透明流通啊，而且如果你很迅速的不断去 update， 然后去做辨识 verify， 然后去做澄清，然后发布正确的讯息。只要你能够一直发布正确的讯息的话，即使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你一样可以把境外恶意势力他发布的恶意不实讯息，你一样可以把它效果稀释掉。所以这就是保持一个透明啊、流动、自由流通的资讯的一个可贵的地方。
他强调，这就是台湾反制虚假讯息成功、值得让世界取经的地方，也是民主社会对抗认知作战的最佳力量。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